而且这位先知呢是大过摩西。为什么呢？因为十九节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就是说，违背那有位先知的真理的人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那有位将来的先知，他有最高的真理的权威和权柄，是绝对的真理，是比摩西更高更大。所以这位先知一方面是像摩西，但同时又超过摩西。那么这个超过里头有一个王的位分的意义在里面，十九节，谁不听他的话要受审判，可见他有审判的权柄，而审判的权柄是王的权柄。所以在这里先知和君王两个之分意义合在一起。刚才我们看见祭司和君王两个意思合在一起，现在又看见这个先知和君王两个之分合在一起。所以君王是个基本的意思，在君王的同时有祭司，在君王的同时有先知。所以祭司、先知、君王是圆满的配合在一起。那我现在休息十分钟，我们再开始。可以，好。那么这个 feature BEE 就要改正那个新版 BEE 啊。这个 feature 呢，它是一个这个心态的神学家，不接受。
就是五位里面只有他和我们
这个四位五位，哎，第四位这个 feature 是心态的，我们不接受。我们继续的看下去。我想我们需要进行的快一点，这个疆域之外的我们少提一点，不然的话就追不上进度了。这基督的三重身份，先知的职分，还有祭司的职分，还有他的君王的职分，我们在这个疆域里面都有经节，不有一处的经节写错了，请大家改一改。先知的职分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义里说出埃及记，请把这个出改作生。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和十八节十九节都在里头。那么这三重的身份呢，我只提一件事有关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祭司的身份有个特点，他一方面是大祭司献祭，又是他自己做祭物。所以大祭司献上自己做祭物，这是他和亚伦之间的分别。亚伦是献牛羊，牛羊这是个预表，而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把他自己献上。所以他的职分工作和他所献上的祭物是他自己完全配合起来。其他的两个身份也有同样的特点，比方说耶稣基督是先知，那么他是先知的职分是传讲神的话，而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就是神的话，而他自己就是神的道。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先知，传讲神的话，而他所传讲的就是他的本身，他就是神的道，他就是传神的话。换句话说，他传讲真理，而他自己就是真理。他所讲的和他本身的生命生活完全合一。他不是讲他身外真理，他所讲的真理他自己都具体的表现。耶稣基督讲真理行真理是真理，等这是一个和他做祭司的工作一样，他献祭献的祭是自己，他做先知宣讲神道，这个道是他自己。 那么还有他是君王呢，也是一样，他君王的这个权威啊，这个权威是根据他的本性，比方说今天的君主立宪君主，就是说这个君主他有权柄，但他的权柄都符合宪法，在宪法里头他绝对的权柄。耶稣基督是绝对的君主呢，还是立宪的君主呢？两样都是，他绝对的权柄，没有另外一个权柄比他更大，可以来指挥他。但是同时他的权柄是根据他的本性，他不违反他的本性，所以他一切的权柄的那个根据就是他的本性的智慧、能力、慈爱、公义、圣洁，他绝对不违反自己，所以他的权威的本身也在他自己里面。所以他这三重的身份有这样的一个合一的特点在里头，一个合一的特点在里头，和人做先知不同，和人做祭司不同，和人做君王不同。如果一个人做君王没有立宪，那就一定是个后来成为一个昏君的，就暴君的。就算由于两个好的君王，大多数是坏的。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呢，是他的立宪，他的宪法就是他的本性，他不能背负自己。好像今天的民主时代，一个君王、一个总统不能背负宪法一样。那么其他的呢？这个基督国度的形式和阶段，那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基督的国度，我就是稍微提几句就过去了。国度的形式有两种，个人式和团体式。个人式就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在你我的心中就是天国。换句话说，你我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天国在我们的心中。基督在我们心里做王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人生就是基督的国度，因为我们顺服他的王的旨意。那么团体式的呢，就是教会，是一些接受基督的主权，让基督在他人生里做王的一些基督徒组成了教会，所以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国度。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头的分段 A 现在是教会，就是基督的国度，神的国度。将来是就是千禧年和永远的国度，都是未来的。千禧年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永远的国度就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没有时间的限制，是永永远远的。那么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第一个阶段是基督作王，第二个阶段是基督把权柄交还给父，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所讲的。我们就是因为讲到基督的君王的之分，所以就顺便提到这个国度。君王必然有他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是如何的呢？就形式分个人的、团体的，就阶段分现在的、将来的。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五大方面，基督的高升。基督的高升，耶稣基督升天，在他的高升里面分作几个步骤。第一，从死里复活，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高升的第一步。他复活的身体和原来的身体不同，他的复活的身体是属物质的身体和绝对纯粹属灵的身体之间的一种的存在的方式。我们不能十分了解这个中间的存在的方式，到底属复活的身体 是什么构造的，我们不清楚。如果从哲学上来讲，在希腊的哲学有一个哲学家叫 Democritus， 他是最早的唯物论的。那么他讲呢，这个身体是物质，人的思想呢是一个是 finer matter， 一个更细致的物质，一个 finer matter。 我们的身体是粗糙的物质，那我们的思想事实上也是某一种的物质。那么它是这样的解法，人的灵魂，它是不否认灵魂的，灵魂是另外一种的一个 finer matter 造成的，这都是最后都是属于物质。那么在这种的观念之下哈，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启发，就是说就神是绝对的灵，人的灵魂和身体不同，但是人的灵魂还不是绝对的灵。那么这个人的复活的身体和基督的复活的身体一样，是在物质的身体和绝对的灵的存在之间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它还是有形体可见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体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在他的手上肋下有他钉十字架被枪刺的记号，作为一个永远的纪念。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喝新的杯，我们今天是喝这个葡萄汁放在一个玻璃杯子或者胶杯子里头，有形的。主耶稣说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喝新的杯，那日子，那就是说在将来永远的国度里面还有某一种的形式。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还是说这个有街道，这个有这个黄金街、碧玉城，通常我们这样说的，那个城是用碧玉造的，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碧玉，那是用碧玉的那么宝贵的一种的材料造的。但是那个材料是什么？一定是在这个物质和纯灵之间的一种的存在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好像我们对耶稣复活的身体不完全知道它是什么样，好像我们对我们今天的思想这个不完全知道一样。如果我们的脑子的某一部分一次刺激，过去的形象会出现，那就表示那个形象它存在我们的脑子的某些细胞里头，还表示它有物质的联系性。 Somehow it is linked with matter. It is not matter itself, but it is linked up with matter. 那么这还是给我们一个只能做一种的推想，在这个基督的复活带着复活的身体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将来见基督，可以同时所有的基督人都看见他，同时他又能和我们个别的同在。那么这个作用我们也是不能完全的了解，又是我们能够同时的看见他，又是同时可以个别的和他有一种的这个生活的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奥秘的情况，只有借着他的复活的身体才能够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复活的身体在世间的表现，这圣经的记载就是门徒聚集的时候关了门，主耶稣不必经过门就出现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他的复活的身体不受墙门的限制。但是呢，同时这个另外一方面， 门徒看见他升上天去，他的复活的身体向上去，是可见的。就复活以后像到伊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显现，他们最后认出来是耶稣，起初没有认出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谈忧愁没有注意看，但是也可能主的复活的身体和他原来的身体之间有些差别，又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些都是奥秘。第二，升天就是回到天父那里去。这个天，我们平常的观念就是向上去是天，但是我们用这个就太空的观念来看，你没有上下的哈。这个地球转的时候，原来上成了下，原来下成了上，所以无所谓上下。那么升天的意思就是往神那里去，神所在的地方。那么神在哪里呢？无所不在，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一个观念的表达，不能不这样表达，不然我们无法琢磨。这个表达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他所在的地方。所以天堂是什么地方？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原文，没有堂这个字，只有天，只有天，天上，天上，天上啊，主是回到父那里去。而父在哪里呢？就是他掌权的地方。他在哪里掌权？他在所有的地方掌权。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哈，是我们人很难琢磨的，所以神在他的启示里面一定要按人所能够了解的方式来讲。他所在的地方是天上，天上就表示超越人所在的地方，人在地上，而神超越人。超越人，人的观念是向上去的超越，不是向下去的超越啊，又不是这边的左右的超越，一定是向上的超越。这是人的观念，所以神用这个人的观念来讲。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太阳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不是太阳在那儿围着地球转，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但是我们今天科学最发达的时候还是说这个日出日落，我们没有人说这个人不科学，还讲的还说 sunrise。 今天我们还是说 sunrise， 没有人说我们不合科学。就是人一定有他的一种表达的限制，如果完全没有这个限制，谁也不懂谁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限于我们的这个表达的习惯里头。神要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必须经过这个通道，按照我们的说法，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来表示他的真理。所以天就是超越的意思，神超越我们，他在我们之上。耶稣基督从超越的境界来，现在回到超越的境界，神的境界里去。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哲学化的言辞，我们就没有法讲到了，也没有法传福音了。如果我们说圣经里面说天堂，我们就不可以讲天堂，那我们像中国人说什么呢？很难表达。天堂人人都知道，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是什么。天家，天家，一说天家呢，还是一个地方的观念，是不是？所以这些呢，都是真正讲起来不合真情，因为我们将来是不受地区观念的影响，我们的家绝对不会限制在一个地方。新耶路撒冷，你说四千里宽、四千里长、四千里高，也是表示一个一个天人合一的意思，天地连起来，四千里高，天人天地合一，就是人神合在一起的意思。人在里面和谐的关系，人和神和谐的关系。所以圣经用这样象征的字句来表达属灵的意义，升天到神那里去。第三，他要再来，就是他的第二次的再来。那么这个第二次的再来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题目，我们就很难详细的讲。如果要讲的话，单单一堂也讲不完。那么大家就自己来看。这个关于主再来的保证， 我想我们现在还有一刻钟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现在是第三课哈，这个修路，现在第三个认识基督了。这个认识人我们已经看过了，现在是认识基督。哎呀，我把这个前后的次序这个弄乱了。这个，那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一刻钟的时间里头，把基督的再来，来很简单的提一提，基督再来的保证。我们要看这两节圣经，非常重要的两节圣经，这是我们这个信耶稣再来的一个基本的保证。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三节第一要紧的就是主再来，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不信而批评的人。那么现在我们看在这里彼得提到三种的相信主再来的根据。第一就是先知讲的，纪念圣先知预先说的话，先知的预言在旧约里有讲到主要再来。第二个根据就是主救主的命令，主自己所说的。第三个根据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就是在书信里头，使徒所写的书信里头所讲的。你看全部圣经新约27卷里面，除了这个四卷以外，23卷都讲主再来。这个四卷呢，因为很短很短，就是是讲特别的一些事，个人的事，所以没有讲主再来。那么那是可了解的。23卷都讲主再来啊。如果主再来是没有的话，没有的事，那么全部圣经80%-90%都错了。我们知道主必再来，用这三个根据。我们现在看这个主再来的预兆，马太福音24章有这里提到五方面的预兆。第一，教会方面，11节提到末世的时候有许多假先知要兴起来。今天有这个情况，有许多的新派的神学，就是按照人的意思、人的理论、人的哲学而兴起的这个说法。是假先知是什么？就是假借神的名说人的话。许许多多这样的教训今天纷纷兴起来。第二种的情况就是普遍的迫害。第9节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被万民恨恶，有这一句话，被万民恨恶，万民就表示相当的普遍，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地区，那是万民。那么这个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统治的圈子里头，教会基督徒都受迫害。那么这个共产主义在过去的70多年里头是相当的普遍。还有教会方第三种情况是14节说的，24章14节，福音传遍天下，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天福音已经差不多传遍天下了，每个大洲都有福音，都有教会。圣经已经翻作1700多种的文字，代表 世界人口的98%，还有2%，但是那个2%的人口需要1000种的文字，因为是非常非常的乱，非常非常的零散，都在几千人一种的文字。那么这样呢，就所以圣经这个圣经公会，不是圣经公会，这个翻译这个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他们还有1000种的文字要做。但是呢，1000种文字就是代表人类人世界人口的2%，是98%已经有了圣经，那么这就表示福音已经传遍世界。这是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所说的预言，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主的预言应验，就是坚固我们的对主的话语的信心的。好，这是教会方面的预兆，三样我们都亲眼看见，这三样我们都亲眼看见，所以我们有许多的理由相信我们现在是离开主再来的时候越来越近。第二方面是政治和军事的方面，第六节我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打仗的风声可以说是冷战 Cold War，打仗那就是热战，那真正的这个战事，冷战热战今天一直在进行。历史在说3年一大战，3年一小战，5年一大战，这个话已经是从前的事，现在需要等3年才有战争，天天有战争。有人说的对啊，你看世界的报纸，每一天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有战事，每一天都在某一处的地方有战争，没有一天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主耶稣说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还有国际和种族的纠纷。那关于这一点呢，我需要大家看一看这个圣经的话，才能够看得清楚。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看第7节，24章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里提到国和民分开的，有国际的纠纷，也有民族种族之间的纠纷，所以这是 racial problems and national international problems，两样的包括在内，今天都是很真实。这个 racial problems 过去没有任何的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么严重，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在美国来说更加如此。美国英国是面对这个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加难以排解的困难。第三大方面就是社会方面，第12节这里说不法的事增多，换句话说犯法的事增多，罪案增加 is the increase of crime。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在不太久以前有一个报道说纽约的罪案呢是全美国的第23位，我想人人听见这个消息都觉得难以相信，难道不是第一吗？是23呢。第一在哪里呢？不是，你们有注意吗？第一在哪里？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是第一位，这真是有点讽刺的味道哈。美国的首都是罪案最厉害的地方。纽约这么厉害才23位，我到现在还信不下去，一定有他的理由。那可见美国真是不得了，在罪案上真是不得了。这个单单杀人在上一年度就是20000多人，这个被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凭空的 murder， 这么理由的 murder。20000多一年， 是上帝问的。那么这个第四方面，大自然方面，饥荒地震，饥荒地震，饥荒的这个问题，大家知道联合国有一个特别的部门是处理饥荒的，按照他们的报告，这个世界许多地方的饥荒实在是非常的严重。我经常收到基督教的一个机构，是一个福音信仰的基督教的机构，叫做 World Relief， 是主要是以亚洲这个非洲的饥荒为对象。我经常收到他们报道，但是非洲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一直连续的饥荒在进行。从那些报道那些照片来看，就是非常悲惨的情况。我们在美国就不容易想象到真正的饥荒是什么，但是事实上今天世界性的饥荒是到一个更严重的地步。地震也是有相当明显的频率上的增加。 We have a greater frequency now than ever before， 这也是一个事实。不错，每一个时代都有地震，但是今天的这个 frequency 确实是比过去更大。那么在这个第五方面，以色列方面，他们复国，而且这个以色列一直都是在世界新闻的中心的部分。我们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很少有一天不提中东的问题。有人说中东是世界的活药库，一点都不错。有许多许多的情况会触发世界性的战争。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将来的战争发生的所在，在启示录第九章说得很清楚。这个将来如果有世界再一次的大战产生，那就会是在中东引发。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你看第十四节，九章十四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个捆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伯拉大河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斯河 River Euphrates， 还有 River Tigris。那么这两条河就是中东的那个两条大河，流入波斯湾的两条大河，就在那个附近的地方。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么这里提到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战事，二万万。那么这个数目的翻译是相当 literal， 二万万。事实上，就在写启示录的是那个时代，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两万万，但是他写了两万万。我们今天看一看，如果在中东真实发生了这个世界性的战争的话，这个卷入战事的动员的人，我想这个数字是很恰当，很恰当。动员的数字2亿人，这是一个很realistic figure。那么这个地点是中东，按照今天的世界的局势来讲，中东实在是有许多一触即发的战争的可能性。刚刚的中东战争过去了，很多人在担心那次的战争会引起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但感谢主没有那样的演变成，但是那个可能性还是存在，那个危险性还是存在。那么现在看，我们看完了这五方面，五大方面的这个现象，可以说是这个 非常的完备。细阶段，主再来分两个阶段，第一是被提，第二是降临。被提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到空中，那么地上的基督徒，活着的基督徒要改变，就是这个身体变化，变成属灵的身体，和过去已经死过从死里复活得到复活的身体的属主的人一起被接到空中，与主在空中相遇。那里是说在空中与主相遇，没有说在地面上与主相遇，所以那是一个空中的被提。第二是降临，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是主耶稣从天上降临到地上，他来就建立他的千年的国度。所以被阶段分作两步，被提和降临。那么关于这两件事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就是被提了即刻降临，被提上去即刻降临。那么这个其他的解释呢，这个时代主义 Dallas 神学院这个 Dispensationalism 就把被提和降临之间有七年的间隔，七年的间隔。那么有许多的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七年的间隔呢，在圣经里面不容易找出清楚的经文的根据，所以他们不接纳。但是这个问题所在呢，就是圣经确实有些地方讲到这两件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确实提到被提到空中。那么如果是提到空中即可降临，那么何必提上去就来呢？那不是多此一举吗？那么这个间隔呢，圣经铭文又不是太清楚，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辩论，一个难处。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科主的再来的本身也毫无问题，这是那个过程的详细的分析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一就是基督徒应有的准备，第一警醒，第二要传福音，第三要洁净自己，第四爱慕主的显现。这四点都是在经文里头很清楚的着重的讲的四方面的准备。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就看这个认识教会，认识教会第四课。我们今天还是没有时间来帮问题和解答，那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用头半个小时来回答问题，下一次用头半个小时回答问题，所以大家先预备好你们的问题，到了时候我们就总低头祷告。感谢主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进入荣耀，又为我们再来，你的救恩是完全的，主我们蒙你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不是照我们所行的，那是照你自己的大怜悯。主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能成为主的门徒，使我们能够与主同行，使我们能够了解主的计划，我们阅读圣经又发现圣经的奇妙奥秘。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奥秘。求主你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指导，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原则，也成为我们的智慧力量。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的名，阿们。